方啊。那他这辈子他只走过譬如说南北方向大概150公里，东西方向顶多50公里，就是一个小小的地方。那虽然他只生活的圈子是何等的小，也只不过几年的时间，可是他的影响力实在是非常非常大。今天的世界任何地方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找到跟他有关的一些事物。他这辈子没有写过书，任何一本书，那可是关于他的书，我们的圣经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书，并且还继续不断的畅销。那他有很多这个，这还我们还不能去算那些别人写他的书呢，但是圣经就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了。那我不知道他的音乐的修养如何，那没有听过他唱歌，他也没有写过任何一首诗歌，可是今天世界上有千千万万首的诗歌都是为了歌颂他。那今天我们已经也唱了几首，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人物，历史的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认识他。那我就想先做一点点的背景啊，耶稣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人呢？在那个时候，那个全世界啊，大概只有两个大国，那其中之一呢就是中国啊。那中国的汉朝其实是文风鼎盛、光武中兴的时候，另外一个国呢在西方就是罗马。那虽然罗马今天是一个城，在那个时候他可以说地中海，就是说四面八方的地区都是他管理的。那耶稣时代的以色列就是在罗马统治的一个地方。那罗马人他们平常他讲自己的话，那今天有些人学过拉丁文，就是罗马那时候说的话，可是罗马人自己认为可能的文化水平不是太够，所以他喜欢很向往希腊的文化。在罗马之前，希腊有个很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他征服了许许多多的地方。那希腊的文学，他的乐曲实在是就到鼎鼎有名，所以在罗马统治的时候，其实希腊文化是盛行的。那即使在罗马的宫廷里头，每个人都会讲拉丁文啊，那可是他们以能讲希腊文为荣，所以希腊文其实是他们的主要的语言。那时候的交通也比较方便，但不像今天你可以坐飞机坐船到处走啊。可是大家都听过一句谚语叫条条大路通罗马啊。那罗马他要完成他的统治，他是修了很多路，每一条路只要是大路你沿着它走，将来一定会到罗马那个地方去。其实罗马的管制是相当算是宽松的一个管制，他是让他虽然在各地都有驻军，那可是他主要的管制还是当地的老百姓自己管自己。他的驻军做什么呢？他就在每条路的一些据点上头他驻军，所以如果有人想要拦路打劫啊，对不起，很快的就被捉起来钉在十字架上，最残酷的刑罚。那就是一个那个时候交通是相当相当方便，到处可以走。那犹太人呢，犹太的国家其实在公元前差不多1000年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强盛，有几个很著名的王，像扫罗、像大卫、像所罗门。可是后来因为他们离开了神，慢慢慢慢他的国势就衰落了。到公元前586年，他就被当时的巴比伦王给消灭了。那犹太人从那时候开始，公元前586到公元后1948啊，差不多2000年的时间，几乎是没有国家，是亡国的。可是因为犹太人相信圣经，特别是旧约的圣经，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不管他们国家亡还是有也好，那不管他们住在以色列或住在外地也好，都有犹太会堂。今天香港也都有犹太会堂，在半山区啊，如果你经过那边的话可以去看看，那各处都有犹太的会堂。那犹太人为什么要常常聚会呢？因为他们非常怀念公元前1000年那时候大卫所罗门时代的光景，他非常希望他们的国家能够像以前那个样子，那让各地的人都服他们。那可是他们也知道他们的列祖因为偏离了圣经上神的道，神让这些灾难临到他们。可是不是就只是一个灾难 就从此一了百了。那神也在圣经里头也预言说，将来会有一个救主来到他们中间，他们会重新的在大卫的宝座上作王，重新兴盛以色列国。所以犹太人非常非常的盼望救主。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啊，他是个救主，那他在这时候出现是相当好，因为犹太人是盼望有这个救主来。那因为各地都有犹太会堂，所以他如果在安息日他要去讲道，那也很方便。那他知道那里就有犹太人，他就可以去那边讲话。那假如那个地方不接待他啊，交通很方便，去下一个犹太会堂下个礼拜再讲。然后在那个地方因为大家都懂希腊文啊，其实可能比在香港还方便的。今天你香港你要找一个地方聚会啊，多半都是广东话或者是英语，要找一个说普通话的聚会还不简单呢。可那时候没关系，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罗马人，不管是外邦人，各式各样的人，他们都会希腊话。所以这个教会的通用语言，会堂里通用语言就是希腊文，所以他们在那边讲话没有问题。那罗马的政府给当时的社会一个稳定的一个作用，所以如果有一个救主要出来要向世人显现说明他自己的话，在耶稣时代是相当理想的一个时候。那这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犹太地图，我刚才曾经提到啊，耶稣他的生活的圈子从南到北大概就150公里，从东到西就是差不多只有50公里。那下面那因为我的这个 PowerPoint 的技术还不是特好啊，那知道在座没有以色列人啊，这个所以大概我的地图给他们乱画一点，稍微缺一点再多一点也不是太要紧。那在座大概也没有巴勒斯坦人，这两块地方是巴勒斯坦的地方，那不是特别的准确，不过大致就是今天在那里就是这样子，他们在那里啊争争吵吵，为一些地方在起争执，说这是我的地方。那耶稣怎么来到世上呢？我们必须要从他降生开始。圣经多处预言说犹太人他们会有一个救世主出来，那个救世主会出来会在哪里呢？是在一个地方，就是在犹大地区的一个伯利恒的地方，那就是在这里，在耶路撒冷南西南边差不多只有个十公里的地方啊，相当相当近。可耶稣本来不应该生在那儿的，他的爸爸妈妈其实是住在这个加利利湖在北边比较远。可是那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行动，那时候的罗马皇帝叫做雅古士都 Augustus， 那他就规定说我们要做一个人口普查，他要知道他的疆界里头到底有多少人。所以他这个规定，那一般的人口普查你就就地就登记就好，不行，你一定要回到你本来住的地方，像我是天津人就要回到天津去做这个普查才行。所以那时候就有很多的人口的运动，所以耶稣的爸爸妈妈啊，就因为他们是大卫家族的人，大卫是伯利恒人，他们就等于就是千辛万苦走过来。那时候啊，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已经怀他啊，圣经上说他的身孕已经重了。那今天在伯利恒的地方就有一个教堂叫做主诞堂 Church of Nativity。 那这个教堂如果你从这个方向来看的话，其实就像是一个十字架，因为这个照的角度不是太对，所以十字架是有点反过来。这个教堂很特别，相当大啊，可是没有窗子也没有门，就像一个堡垒一样。那这个教堂经过考证是在公元后333年，那时候罗马有个皇帝叫君士坦丁，他是头一个罗马皇帝信耶稣的啊，他的妈妈也信了，他妈妈皇太后 Helena。那他们听到了一些事情，说在耶路撒冷地区啊，就是在这个以色列地区，很多基督教的一些地方都被人家破损毁灭，所以这个 Helena 皇太后她就特别就到这个以色列区来去勘察一些地方啊，有人告诉她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当初降生的地方。他就建了一个教堂叫做主诞堂，那这是现在还存留在圣地的最古老的一个 教堂。那中间许多的战乱，特别是在第七世纪，就是公元这个600多年时候，那时候波斯这个穆斯林他们那个他们兴起，他们去攻这个耶路撒冷地方，他们就攻下了，就把许许多多的教堂都毁灭了。可是就是这个教堂还存留，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一个教堂很宏伟，以为进口的时候都是一个大大门，没有的，它全部都是石头包起来的。在这里当初设计的时候好像是要有一个门，可是没有的啊。他们又真的建的时候建了一个小小的门，大概只有人的胸部那样子高，他们叫做 Door of Humility， 是一个谦卑门啊。就你要去看耶稣的地方，你一定要低头才能够进得到教堂里头去。那这里有一个人，就是做一个比方，你可以看到这个谦卑门，有些人头低的不够多啊，就把那些都碰黑了。有的因为有人进进出出，大家要挤来挤去，那边上也都碰黑了。所以那个教堂没有走火通道的，就是说如果要着火的话是很麻烦。那他就是这个样子。那在波斯他们波斯人攻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也想要攻进这个教堂，就发觉有一点困难啊，就是你顶盔冠甲的人啊，你要进这个小小门，那不知道后头会不会有谁在后面捅你一记啊，所以他们就因此就把这个教堂保留到了今天。如果各位看新闻的话，大概知道差不多大概一年多前，大概2、3月的时候，以色列的军队追捕一些巴勒斯坦游击队，他们就抢先的就跑进去，那这个就在里头有100多人就躲在这个教堂里，就是有5个星期以色列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也没有人敢进去去捉他们啊。他们要把这个教堂炸毁的话，那这是2000年的事情了，他们不敢这样子做，所以只有围着，那最后他们投降然后才出来。所以这是一个相当难得相当一个特别的地方，待会儿我们会看看这个教堂里头的样子。那一阵子在户口普查，很多人到处的搬啊，那就像现在这个香港因为 SARS 的缘故，那很多飞机都取消了。那今天我有一些急事要跑去美国，就根本就订不到飞机的，因为它已经取消了，剩下几班都是挤得不得了的。所以当人开始有过去他没有想到人会要开始活动，那开始活动以后，那就是说一些交通的工具啊，一些住房就比较少，就比较困难。圣经告诉我们，当约瑟跟玛利亚那时候怀孕，要到这个伯利恒那个地方，他要去住店，可是客店里头没有地方，所以耶稣是生在马槽里。如果你曾经看过一些这个圣诞卡，有看到马槽好像是一个木头的一个框框啊，放了很多稻草，一个婴孩睡在上头，好像还蛮舒服的。那其实这个马槽不是这个样子，马槽是石头做的。那这个它那同样的字，今天好像是说吃草的，不是的，是喝水的。所以它在石头里头挖了一个坑，所以这样子装了水，马可以在那里饮水。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据说这个耶稣当初诞生的马槽，今天还存留，就在这个教堂里头。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主诞堂，它其实是一个很大堂的进去，因为上面十字架的那个直的那一部分啊。那因为那个马槽，它是这个教堂是盖在那个耶稣降生的地方上头，所以它为了方便游客，它开几个洞。你要不想下去的话，可以上面去看；不过你要下去也行，所以我就带大家到下面去。你可以看到它从一边下去，可以从一边出来。那在这个在这个地方就是马槽，可是这个又太大啊，就是说我们看不太清楚。那其实你真的走近的话，也还是看得不太清楚。那这个是他们就为了怕人家破坏，做了一大块防弹玻璃。那你防弹玻璃里头就看不清楚了，它会方便游客啊，有一幅名画在那边，然后这个婴孩就在这块石头的马槽那里，那看得不是太清楚，不过就是怎么回事了。所以圣经预言啊，耶稣会降生到耶路撒冷，降生在伯利恒，然后玛利亚就到了伯利恒，是一个很特别的原因，大概是在公元前4年的时候，他就生在马槽里头。然后他假如这样生呢，也许就没有人知道他怎么回事， 可是神做事也是都有安排。他就找到一群牧羊人，那牧羊人在夜里跟安着更司看守羊群，突然就有天使天君在唱歌，说至高之上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喜悦的人。那这个是今天的伯利恒的城，所以伯利恒的旷野还是照样有人在牧羊。我不知道各位看不看得清楚，这是那个牧羊人，那这就是一群羊，那羊都在那里的羊都有保护色啊，因为地上是黄黄的，那羊的毛也是黄黄黑黑的，就是这样，所以可能看不清楚这里有一群羊在这边。那牧羊人知道了，听到天使的这样子的宣告，他们就跑到城里去，就看到了耶稣，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展开了。那不仅仅牧羊人看见，那时候有几个人叫做东方博士，大概是一些占星术的人家，他们看星象就觉得有一个特别的流星或者是彗星也好，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是代表有王要来会降生，所以他们非常盼望能够见到这个将要来的这个王，他们就来找。那我们没有东方博士的相片，我今天在那个地区还是有一些东方人啊，阿拉伯人，他们骑着骆驼啊，在那边办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怎么样来寻呢？他们要找犹太人的王，那最好当然就要到王宫里去找。那王宫里，王应该是生在王宫里头，所以他们就跑去耶路撒冷去问那时候的王，叫做希律。那可是希律王并不知道，他怎么办呢？他那几个人来就跟希律王说：“哎，我们一个将已经诞生的那个王在哪里？我们来拜他。”那这个王就说：“哎呀，我最近并没有生小孩啊，这个到底？”那是这个别人，那这可不得了，他会威胁到我的地位，他听见了就心里不安。当这个一个绝对的一个管理者，这个领导人，他心里不安的话，那我想不知道大家他会做些什么事，所以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可是希律也还是有一点脑筋的，他想说这个王，假如圣经预言里有一个王，他要生到底要生在哪里呢？找一些有学问的人来问一问。好，他就找那时候的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如果这个王来应该生在哪里？那些人圣经很熟，想都不用想就说在犹太的伯利恒。那今天以色列人的人中间也有很多是文士，就是说很有学问的，那这个是他们的一卷圣经啊。那如果各位能够仔细看的话，就是这个圣经其实是像放在一个木头的一个管子里头，这样可以打开。那圣经是一卷，那上头有两个可以卷轴，你可以再转转转，你就可以看里头的字儿。所以有人专门在研究圣经来就是再来看。那今天当然不是所有的圣经在犹太人用的圣经都是这样，这个究竟不是太方便，所以他们也有一些书本式的这些圣经，这些人今天也有。所以耶稣降生是圣经预言很奇妙的缘故，因为他们去客店没地方住，他必须生在马槽里头啊。虽然好像是没有人知道，其实确实有人知道，有一群牧羊人看见他们，不仅仅当地的人看见他们，还有人从很远的地方过来找他们。然后王在当时的犹太的王也知道有这么回事，那时候的犹太的一些有学问的人也晓得。那可是到底这些人的反应怎么样呢？那他们去，我想约瑟跟玛利亚到处去问客店，他们一定问了一个客店主人啊，有没有空房间，有没有空房间。那客店主人理都不理他们，太忙了，因为招待很多很多客人，你们就去自己想办法吧。他们就跑去这个马厩，去在马槽里头生的。那时候有一些牧羊人，他们其实有工作，可是因为有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就是天使向他们显现，向他们宣告，所以他们就凭着单纯的信心去寻找耶稣，他们就看见了。那另外就是刚才讲的有几位东方来的博士，那他们真的是千里迢迢付了很大的代价去找，他们见到耶稣的时候还奉上一些礼物，黄金没药乳香，所以他们愿意付代价，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太重要了。那可是就在那里的王听到这个消息，他不但没有想去带耶稣，还想要去把他杀掉。 因为他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任何事情可能威胁到他的地位的话，他就要激烈的手段来对付他。再有一些呢，就是那些很有学问的人，他们知道耶稣被生在哪里，可他们知道自己却没有做任何事。所以当一个人听到有耶稣这回事，可能有不同的反应。在耶稣降生的时候，有这五种人，他们有五种的反应。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人啊，你听到耶稣以后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啊？你太忙了，我知道你是很忙，不过今天已经花了时间来这里了，那就坐在这边吧。那我真是希望你有单纯的信心。那其实神对个人的带领不同，有些人要付很多的代价才会信，有些人基本上是不付代价，他只要信就行了。所以可是我真是希望在座没有一个人是自我中心的人，说不管你讲什么我就是我。那更不希望在座不会有人也知道了一些事情，知道耶稣是谁却没有相应的反应。那耶稣长大了以后，他有一些习惯。有一次他就到了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我们刚说犹太地区到处都有会堂，其实今天世界各地都有会堂。他进了会堂，他因为他是有，就我不知道这个那时候的会堂的安排怎么样，他站起来他就想要念圣经，那就有人就给他一段圣经请他来念。那这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北部，在加利利湖的旁边。那这个一个城叫做加百农，其实在圣经上也记载到耶稣有好多次在加百农，在那边跟人家讲论。那加百农有一个相当大的犹太会堂，那加百农跟拿撒勒是相当近的。那其实那里人口没有那么多，所以今天的拿撒勒已经没有会堂了，所以大概所有的人都是去那边。所以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当初耶稣在那里讲道的。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在那边聚会，有一个八角形的教堂在那边，所以他们考古学家把它挖出来以后，就用了一个顶把它盖住。那我们自己啊，我有机会去那个地方，也站在那个地方说，哎，莫非当年耶稣就站在这里啊念圣经吗？他念什么圣经呢？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耶稣念的这段圣经是在旧约的以赛亚书61章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他这就是他来的任务。他说神的灵就在他的身上，神叫他传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给贫穷的人，差遣他报告几件事情，有一些是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这是大好的消息。那耶稣当时在世上的时候，的确有很多穷的人跟他在一起，那他就讲福音给他听。到底谁是贫穷的人呢？我们今天讲的贫穷的人大概是一个没有什么钱的人。可是我们也知道，有些人虽然很有钱，他有钱可以买很漂亮的房子，可是他没有很好的家庭。那他有钱可以买很舒服的床铺，可他不能够有很好的睡眠。他有钱可以买很多的药品，看最好的医生，可是买不到健康。那他有钱有很多很多的享受，可是他不一定快乐。所以单是钱不见得能够带给人满足，带给人快乐。而真的要的话，其实一个人他可能没有钱，他信耶稣，他知道他心里有满足，他虽然的生活的环境很艰困啊，他还是可以。所以今天假如我们觉得我们是很富有的，那我们可能不需要一些新的东西了，那也许听不见一些新的观念。可是假如觉得我们心里还缺乏些什么，就像这个贫穷的人一样，他就可以接纳人家给他的。所以如果你今天觉得心里有些需要，你可能就是贫穷的人，那耶稣是要传福音给你的。他这个福音讲些什么呢？就是被掳的得释放。谁是被掳的人？ 那今天都是自由人，没有谁管你怎么样。可是今天晚上可能有一些人被掳到这里来听到哈。那不过我们也知道，今天社会上头有很多很多的习惯，让我们大家跟着走。那我在做这个，我们也知道，比方说穿衣服来说，我记得我刚开始戴领带的时候，那个领带是很窄的，那可以打领带很窄，然后慢慢就越来越宽，所以大家领带就越来越宽，然后慢慢又窄下来，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那我也注意到，过去的很多年前，这些女孩子穿的裙子是很长的，然后就慢慢就短就短上去，短到后来不能再短了，然后又开始慢慢又长回来。所以大家其实没有，你今天要穿一个跟时宜不合的一个东西，你会觉得很怪里怪气。其实我觉得在香港很多人都是被掳的人。怎么说呢？在2000年就是2000年年初的时候，那就在科网的股还没有爆破的时候，李嘉诚旗下有一个公司叫 Tom.com， 可能有些人还听过。当这个 Tom.com 上市要卖股票的时候，香港是万人空巷啊，到处的排队，在尖沙咀那个银行前头，这个队就排了好几条街。那有个记者就访问一个排队的人，说：“先生，你知道你排队在做什么？”他说：“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为啥排队？因为这么多人排队，一定好啊！”我就跟着他一起去排队。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就跟这群老鼠也没有两样啊。那因为有些人觉得说：“哎，一定好啊！”就拼命跑，大家就跑去了。那跑得快的人就可能就先被捉住了。其实我们对很多事情一直都没有啊，就是没有一些自主权。虽然我们好像是自由的人，其实我们被我们的环境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能的话，我盼望各位做这只老鼠啊，有的时候去是可以的啊，有的时候不要去。你有本领，你站在那里，你看一看，知道怎么样，你觉得该去就去，不该去就不要去。那耶稣来报告的，让被掳的得释放，就是这样，让你知道生活的原则，生活的目标是什么，你可以不一定随着潮流去走。他让瞎眼的得看见，我想瞎眼的大家都很明白，就是那些眼睛看不见的人。那耶稣在世上其实医治了好几位瞎眼，也就是生来瞎眼，就是后天瞎眼，他有时候跟他讲话，有时候教他该怎么做，为他祷告，那这些人眼睛就看见了。那今天在座我猜没有瞎眼的人，可是戴眼镜的人是不少啊。那我不晓得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戴眼镜。那我从小就自己以为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怎么讲呢？就是耳聪目明啊，耳朵很好，眼睛很好，一直都不需要戴眼镜啊，从来都不要戴眼镜。那结果有一天很幸运或很不幸的就结婚了。那我的太太是极深度的近视眼，那无所谓嘛，他看不见我帮他看，那这个夫妇相辅相成啊，就没想到太深的近视眼呢会传染的。所以我们结婚以后，我们就搬去，从一个城搬去另外一个城，那要换驾驶执照，那换驾驶执照通常就要检查一下眼睛，那检查完了我也照样到以前的检查都是通过了。那结果最后他发执照给我的时候，他讲说：“哎，先生，我觉得你的眼睛可能有一点问题啊，怎么通通都看得见？那也都考试都通过了啊。”他说：“不过我觉得你还是去检查一下比较好。”那后来我就真的就听了他的话去检查一下，发现我也需要戴眼镜了。我还记得头一天我戴起眼镜的时候很不一样，哎，就本来我以为树上头就一大堆绿的东西嘛，那今天可以看到一个一个的绿叶子。反而说这个楼房它的角是本来是很圆圆的那种角，诶，戴起眼镜来它是尖尖的角，哎，这有点不一样，哎。所以当我没有戴眼镜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缺掉了些什么，因为我以为就是这个样子。那耶稣能够让瞎眼的人得看见，那我不敢说这是一个虚拟现实还是真的现实，他会给你一副眼镜，让你都能了解一些过去你没有察觉，你不知道却非常想知道的事。它能够让瞎眼的人得以看见。那受压制的这个可能比较容易讲，今天我想每个人 都是受压制的人，那被你老板压制啊，我有个报告五点钟之前一定要交进来啊，你如果老板没有压制你的话，就没有生意了。不能乱讲话啊，你的孩子也可能会压制你。我记得我刚到这个香港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不晓得，我的孩子是算是九年级吧，这个十五岁啊，那我们也不晓得，因为要上一个这个学校，这个结果那个学校是一个很贵的学校，那也贵的学校就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就是下课的时候，他的那个学校门口就一大排的汽车啊。这个什么这个 Mercedes 什么 Rolls Royce 各式各样的司机，或者是没有司机的有个佣人来接他，那我们就没有人去，我们家就没有人去接小孩，那不但没有汽车，然后家里连个传真机都没有，所以我的儿子就跟我说，爸爸你到底在做什么事啊，怎么汽车也买不起啊，连传真机都买不起，让我上学很不方便，那是一个受压制的人。那可是相信耶稣以后，他有办法，他让受压制的得自由，他给我们一个新的价值观，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可以拒绝的，就是跟别人不同。那我们也听到耶稣说的话，他的担子是轻的，他的轭是容易的。所以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啊，他传福音给那些贫穷的人，就是一些有需要的人，他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然后有些人不想跟着，希望能够有权利可以不跟着潮流走，他可以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那对于一些事情他不明白，神让他明白，让他受压制的得自由。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就是他自己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那耶稣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他在世上他做了很多的教导，很多的机会教导人。那对，因为是翻译的名字是比较特别，他有一次他就碰到一个人叫做尼哥底母，就跟他来谈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个尼哥底母是什么样的人呢？那他是一个就是宗教方面是很严谨的，他是一个宗教家，那他是以色列的一个官，所以他也是个政治家，他又是以色列的老师，所以他是个教育家，那他岁数又蛮大了，所以他又是一个老人家啊，所以这个人是德高望重，他集四家于一身的人。他夜里来找耶稣，那时耶稣还是个年轻人，他只有30岁的光景，他来问耶稣一些问题，一些很严肃的问题，重要的问题。耶稣就回答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我不知道你对这个重生的观念你的感觉是怎么样。那我是学电机工程的，那我从小就喜欢弄一些零件，就是如果家里买一部新的收音机来，那听得很好，我就会想把它拆开来，然后拔掉这个东西，拔掉那个，就是这样了解一下它的各式各样的这些零件的功用是做什么，机械方面也是如此。那我有一个把握，就打这个东西本来是好的，是可以工作的，经过我拆了以后，我一定又可以把它放回原来的样子。只要那个本来坏了的话，那经过我拆了以后，我可以找出到底是什么零件出了问题，就把那个零件换掉，又可以拯救如新。那后来开始慢慢岁数大了，慢慢事情也多了，有过一次我在家里把一个幻灯机拆开来，有点毛病，那把那个马达那个传动带子啊，他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哎，电话来了，有事情，然后要去接。然后后来就说，哎，真的很要紧的事，你必须要来看一看。所以一出去就3个钟头，然后再回来。那桌子上那东西都摊在那儿，回来就惨了吧，已经不记得到底什么东西该放在哪里，就钻不回去。本来那个东西可能还不错的，给我这么一搞的话，就变成一盘散的零件了。那时候我真是希望说，如果给我的机会，让我重新来一次，那能够一定就可以把它搞好。其实常常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在我们生命的过程中间，可能我们也做过一些到时候想起来就不好意思， 或者想起来就懊恼的事，那可是已经做了就没办法了，今天要承担这些事情的后果。如果有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再来一次，能够时光倒移，岂不是好？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们一个地方接着问，要怎么样才可以重生呢？耶稣就打一个比方，要重生其实很容易。以色列人都知道，很多年前他们在旷野漂流，然后那时候他们得罪了神，神差遣一些蛇去咬他们，中间人很痛苦，死了也不少。所以摩西就在旷野里头，他把一个蛇举起来，他做了一个样子，说你只要一看就活了，所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所以今天耶稣跟尼哥底母讲也是这样，说你今天要重生呢，就像当时在旷野那群人，他只要一仰望神给的一个记号，他就活了。今天你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是神差遣来的，只要信也就可以重生。所以他跟耶稣跟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来谈这个事情，他用个很简单的方法来解决他的困难。他也有一次在路上走到一个城叫做撒玛利亚，碰到一个女子叫做撒玛利亚妇人，他们谈另外一个问题，活水。撒玛利亚妇人跟尼哥底母很不一样，尼哥底母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人，撒玛利亚妇人这个人很特别，她结了婚了，觉得老公不大好，那不好没关系，换一个，那就换了那个还是不好，那不好再换一个，换一个还是不好，再换一个，所以她有五个丈夫，可是她后来觉得第五个还是不好，她又跟另外一个男人住在一起，所以这个人他的道德标准是很有问题的，也是他们的社会那时候也不容许的。可是这个人来看到耶稣的时候，跟耶稣讲话，耶稣就跟他说，他们在那个井旁边打水，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是一个很抽象的话，可也是一个很实际的话。怎么讲这个水呢？我们人一天两天不吃饭没有问题，可一天两天不喝水就不行了，你有这个自然的需要，你就是要喝，就是要喝，喝了渴了还要继续喝。那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事情我们也是一直要换，可是还不满足。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就拼命的换她的先生啊。那其实我认得一个朋友，他的学术水平是很高的，做办事能力很强，所以他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非常高兴，去了那边就觉得老板对他不好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没有做好时间，他就换另外一份工作，那比那个还好，工资还高，那老板更了解他，可是半年以后又觉得老板对他不好。所以我认得他大概不过十年的光景，他可能已经换过七八份工作了，当然他本领很高强，每份工作都换得很好，那可是他是一个非常不满足的人，他换了老板还觉得不好，喝了水还要渴，可是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那这个地方叫做撒玛利亚，那他当初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那个井其实很确定，那时候那个是很干燥，像是一个沙漠地区，有井也很困难，这是雅各井，就是有几千年的历史的井，那个井非常非常的深，也看到它多长的绳子要把这个东西掉下去，然后你要掉下去可以打出来的水是蛮不错的水，是在那里他们今天就是等于是把一个教堂盖在上面就来保存这个。当我们每次去那边看到这些事情，就知道圣经上的一些记载是何等的真实。那耶稣就用这个井因材施教，告诉这个女子说，你在那里打水打水打水你还是不满足的，你还是会渴的，所以你要信耶稣，那他会赐给你生命的活水，你就永远不渴。我们刚才讲耶稣是一个好的老师，他跟一个有学问的人谈很重要的问题，他跟一个所谓的很草根阶级的人也谈很重要的问题你可能也不是很有学问，也不是草根阶级，那耶稣也跟一般的人谈人生。那有一个很著名的圣经的记载叫做登山宝训，就耶稣有一次到山上跟很多人讲一些人生的话，那讲了人都希望有福气，他说你要虚心一方 那他这辈子他只走过譬如说南北方向大概150公里，东西方向顶多5，你谦卑下来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的。那假如你真的是为你的罪很哀痛，你有福了，因为他们会得安慰。假如你是一个温柔的人，人都会很喜欢你，那你就会承受地土。假如你饥渴慕义，很想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的，你必得饱足。假如你连续人，对别人很了解啊，很关心啊，你自己也会蒙连续。啊，假如你的头脑是很清新，你只要去寻求神，你就一定会看见神，不会被别的事情搅扰。他这里讲到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其实今天的社会里头，很多的人都是一个竞争的局面。那可是因为今天社会很复杂，很少一个人可以单打独斗，能够争一席地的，都是要组织，有一群人，有一个团队的精神。这时候使人和睦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福。那我记得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位新来的一位同事，他很年轻有为。那我们有一次谈一些科研的问题，哎呀，他就说你怎么这么笨啊？这个你连这个都不懂啊？那我真的是笨啊，不懂啊。可是他不需要这么说嘛。那我是因为是资深教授，他跟我一个刚毕业的人跟我说怎么这么笨。那如果我没有信主的话，那可要给他好看啊，给他小鞋穿啊，将来他升迁的时候要得投一个反对票。可是没有，因为我知道说这个年轻人他其实需要一些磨练，他的确是有一些天分，假如能够好好的让他运作的话，就真的是很好。后来果然这位同事跟别人也处不好，他就来找我，然后请我给他一些见解，给他帮忙。那后来我们就真的就做了很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啊。那真的当神给我们看见，就是我的价值不在乎别人，或者是有钱人，或者是有地位的人，或者没人，别人怎么说没有关系，我们的价值是在神的面前。那假如神当我是对的话，那别人的一些批评其实就不需要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可是你当跟他们有一个这种新的方法来对待的话，你就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而不是在加深这个斗争的人。刚讲到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到7章的时候讲了很多很多很有意思的话，那我只是要跟各位提到说，他这个事情就是在加利利海的旁边。那今天在那个据他们研究说，耶稣当初跟人讲道的地方可能有几千人听他讲道，把他们盖了一个教堂，那地方叫做巴弗山，真的是一个很平和的地方。你到那边你就发觉说，哎，耶稣不是只是他自己单打独斗，他有一群人跟着他，他不是只关心一个人两个人的，他教一个人两个人，可是他同时也可以教很多很多人。很多他讲的事情，他是个非常好的老师，他讲的事情今天还传到这里，那大家还是津津乐道。有人说，你如果会做事你就去做了，你不会做你就去教人家，就是跟老师讲的 those who can't do it cannot teach 啊。那耶稣他是会教，可是他也会做。那他刚才说，刚才我们读到那段经文说，他让瞎眼的得看见啊，他让一些生病的人得医治啊，有人生来就是瘫子的，经过他就也医治就好了，生来瞎眼的就好了，12年血漏那揪住他的衣服就好了。他有很多次他治好了多年的病患啊。这里我有一个图片，在耶路撒冷有一个池子叫做比士大池 Pool of Bethesda。 那现在那个池已经没有水了，可是在圣经上记载，耶稣在这里看到一个38年病患，就是瘫在那里不能动的，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个人起来就拿褥子走了。那如果各位熟悉美国有一个机构叫做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 那他的地方就是在 Bethesda Maryland， 然后他就说这个地方，我不知道这地方取名字是不是因为这个国家卫生部健康部纪念到当时耶稣在比士大池医好了人。 那有过一次，好多人跟着耶稣啊，听他讲道。那耶稣讲道比我们今天讲道长很多啊，他从早讲到晚，大家连吃饭的机会都没有。啊，后来这个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你们去给这些人吃吧。”他这么多人，我们哪来这么多吃的呢？耶稣说：“你有什么东西给我？”哎，这里有小孩，他有五个饼，两个鱼。那耶稣拿起来，注谢了，就拨开，就让很多人吃饱，供应他们的需要。那这个是在加利利的湖旁边。那今天在加利利的湖还是有打鱼的人。那看到这几个人也是运气也不错啊，打到不少鱼。那这个鱼是很不错的鱼。那在美国的话叫做 bluegill 或者是 sunfish 这一类的，就是很活，可是没有刺啊。那这是非常好。可有的时候我们有人想说，你要吃鱼跟饼好像是不大配吧？那吃鱼要吃饭啊，你五饼二鱼，要听起来就有点倒胃口。可是假如你有机会去那边的话，啊，你可以到一家餐厅去要求你要吃五饼二鱼。很抱歉，今天如果有些人来之前没有吃晚饭的话，那看到这个大概会有一点引诱啊。那是非常非常好吃的，我给你保证，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吃它一次。所以耶稣是一个好的老师，也是很有爱心的人。那有一天，他就最后一次，他在30多岁的时候，他就到耶路撒冷去，他在跟他的门徒讲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那我们下面有一些图片是关于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是在以色列的这个地方。那我们相信耶稣当时，因为他是从耶利哥，就是东边过来啊，他是在那个橄榄山上头看耶路撒冷。这是一个艺术家他去想猜想那时候耶路撒冷光景。那主要的地方就是圣殿，那是一个抬高的一个高台，上头有一个以色列的宗教的中心的一个殿堂。那待会儿我们会讲几个其他的地方，就大祭司住在这里，然后希律王住在这边。那这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平面图。那耶稣是从东边往这边看，所以这个今天叫做 Temple Mount， 就是圣殿山在那边。那圣殿是朝东的，然后它的城墙大概是这个样子。那这边你们看，如果能够看到一些等高线的话，这里有一条河，现在已经干了，叫做杰伦溪啊。那只是从那个山上经过一个河谷，然后就可以到耶路撒冷的城。那这个是在Jerusalem Hotel， 就是耶路撒冷酒店门口有一个当时的就是城的模型。我们知道那个城里头房子都是用石头造的，可是圣殿是比较特别，金碧辉煌啊，用大理石。在这边，大家都是弄得相当好。那里头有圣所，有至圣所，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是以色列人的宗教的中心。那这个圣殿呢，今天就是它的那个地点是一个叫是一个清真寺啊，叫做大坛寺啊，就是 Dome of the Rock 在那里。这个就是当公元70年的时候犹太人叛变罗马，那罗马的提多将军来就把这个耶路撒冷整个都拆毁，包括把圣殿拆毁，然后他也不准犹太人再住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圣殿山这个平台就荒凉了好一阵子。到公元第7世纪，就是600多年的时候，波斯那些这个伊斯兰的教徒进攻就占据了耶路撒冷。我们刚刚说他也拆毁了很多教堂，就留下那个主诞堂还是留在今天，所以他们就建了这个寺，叫做大坛寺。那这个寺里头有什么东西呢？你进去看，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九龙公园附近的清真寺啊。假如你可以进去的话，你看清真寺里头其实什么都没有，完全都是空的。可这个大坛寺就比较特别，里头有一块大石头啊，这个光线不是太好。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一块石头，非常非常大的石头，不是从外地搬来，本来就在那里的。因为这个石头就有很多的传说，有人说亚伯拉罕当初献以撒就是那块石头，在摩利亚山就是这个山。 然后后来大卫王在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他有一次犯罪，后来他向神献祭，他就到那个山上，就找到一个禾场啊，就是打麦子的地方，他就为人家买了那块地，在那里筑了坛。所以这里有一块大石头，虽然不是太平，但打麦子是很合适的。所以就说这个地方后来就是所罗门用来建圣殿的地方。那今天这个整个圣殿山，就是这个就是从西边照过去，这样这是这个圣殿了，这个模型从西边照过去，这个地方整个叫 Temple Mount， 就是圣殿山，基本上是伊斯兰教徒管理的，那以色列人不可以上去，以色列人能够去的地方就是这一块地方，今天叫做哭墙，那有很多人他们今天也一直都会在那边祷告，所以在这里有一个这个清真寺大坦寺在这边。其实很多以色列的激进分子就很想恢复建圣殿，可是你建圣殿的头一步就要得把这个拆掉才行，他怎么拆呢？然后会造成大的冲突的，所以他们就不敢拆，可一天到晚威胁着要拆。其实差不多要一年多，快两年前，那时候以色列的沙龙总理，那时候他还不是总理了，他是参加那个犹太人的一个激进派去的，所以他就有一次，他们就几个一伙人带一块大石头，然后新圣殿的基石，他们想要上这个圣殿山，就造成了一个暴乱，直到如今，差不多已经15个月还是20个月了，那一直都没有那个进展，因为这个问题是沙龙开始的，所以他后来竞选的时候他就说，你只要选我做总理，我可以把这个事情解决掉。那以色列人就把他选成总理，结果还没有，所以今天还是在那边在那里攻城。所以犹太人非常希望把这个东西毁灭掉，要建他的圣殿，可是各位知道说大概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所以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看到这些事情，他就先跟门徒说，这些人呢要定他死罪，要交给外邦人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我们刚说耶稣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又是很有爱心的人，讲的话都有道理，这么多人跟着他，谁要杀他呢？耶稣也还是有一些敌人，正像把他叫做法利赛人，我们今天可以就说这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一些犹太信徒，那他们是对圣经是非常非常的学习，要严谨的，可是他们只是外表能够守得到，心里却做不到，所以耶稣就老是不客气骂他们，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那他说他们是一个粉饰的坟墓嘛，谁碰到他就要糟糕，所以如果有人骂你是粉饰的坟墓，当然你也不会很高兴啊。那耶稣一直骂他们，所以他们是耶稣的敌人。有另外一群人叫做撒都该人，那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当权派，就是那时候的祭司，就是犹太的宗教的最高领导人，宗教领袖是罗马人派的，所以他们跟罗马人的关系就相当好，等于是罗马人的走狗或者是罗奸啊。那他就是当权的，他们看到耶稣来这里，很多百姓跟着他，他们就有点担心了，万一这些人要造反，万一百姓不去听这些祭司文士的，去听耶稣的，那他们权力就受到威胁，所以他们也是耶稣的敌人。耶稣跟随耶稣的人中间有一群人叫做奋锐党人，就是革命派啊，因为他们觉得犹太人被罗马统治够久了，他们真的相信耶稣是救主，然后救他们要重建以色列国，所以他们就非常想要拥戴耶稣基督为王，可耶稣却不理他，因为他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啊，这个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这三群人啊就是耶稣的敌人，有一天他们就联手起来来对付耶稣。所以我们来用一点时间看一下耶稣受难的一些过程。他在耶路撒冷的最后那个晚上，他们有一个所谓的最后的晚餐，那耶稣就告诉门徒说，逾越节快到了，你们要吃顿饭，人家说你要去哪吃呢，他说你去这里有个池塘，你看到有一人在打水，他会走回去，你就跟着他，你就找到一个楼房，大概是在这个地方，那就是今天所谓的最后晚餐楼，因为那里的楼房并不是太多，那就说会不会是这个楼呢，那大概不会，因为这个楼房的这个盖的日子不过只有1000年的历史， 不够那么多。可是很多人都是说，你要拆了房子，就会原地再盖一个类似的，所以有可能就是那个地方。所以耶稣就跟门徒在这里吃了他的最后一个晚餐，完了以后，他就离开城，到对面的山上去，到橄榄山去。所以大概走到这个地方，他就在橄榄山那里有个园子，叫做克西马尼园，就是一个橄榄园。而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橄榄树，差不多有1000多年的历史，橄榄树可以活很久的。那倒不是耶稣时代的橄榄树，因为在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人在进攻耶路撒冷，就把橄榄山他们的树全都砍了，用来搭他的工程的工具，这是后来才种的。所以我们也晓得那里的，因为特别适合长橄榄树，所以今天那里还是有橄榄的园子。那在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在橄榄园子里头，在克西马尼园，就是橄榄的园子，在祷告。他说极其伤痛，因为他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他说，父啊，这个如果可以的话，你把这个苦杯撤去，然而他说，你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他祷告的时候，汗珠像血点滴在石头上，那他们认为就是这块石头叫做汗血石。那这里画一幅画，就是耶稣当时在这祷告，有天使下来帮助他的光景。那接着他的门徒之一犹大就出卖了他，因为橄榄山其实也蛮大的山，一般人要找耶稣也不太容易。可是犹大知道耶稣平常去哪里，所以他带了一群军兵来抓耶稣，就在这里抓到他。可是那些兵倒不是罗马兵，是祭司的，就是守殿官这一群人，所以他们就把他远远的就搬去祭司府这个该亚法住的地方。那今天是很确定就是在这里。所以耶稣当然不是直线走的，一定是什么绕来绕去这样子过来，至于真正怎么走我们不太清楚。那在这个祭司府他挖出来以后，也挖出一个很古老的台阶，所以我们相信当初耶稣被送去那边的时候，他也是经过这个台阶走上去的。那在祭司府里头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的一个地牢。这个地牢其实那里耶路撒冷主要都是石头，他就是地上石头就挖个洞，然后在下面弄一个比较大的洞，一个大的空间，所以有犯人要把他关在地牢里很容易，就把他丢进去了，那他出不来的，因为就像一个湖，一个湖一样，一个井，可是下面是很大的，那又脏又臭。那我们知道耶稣当时他被抓住的时候，他们要把他带到罗马总督那里，可是总督是睡懒觉的，他不能够太早去找这个总督，所以他就把他丢在这个坑里。那今天这个坑在另外一边开口，那人可以进去参观。那我不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可是我头一次进这个坑的时候就是热泪盈眶，也想到我们的主他有天上那么大的富贵，那么大的权柄，因为我们的缘故他到世上来，不仅在世上，还被丢在这个地牢里头受这样子的苦，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感动的一个地方。然后天亮了，他们就把他送到总督府。那总督府就是在圣殿山的一个西北角上，就是一个堡垒啊。那我们这里在模型上刚才说这块是哭墙，看到这里有几个楼啊，这就是堡垒，就是他们希律王在造这个圣殿山的时候特别把罗马的军营就放在这里。那因为每次节期的时候很多犹太人都在这里，所以他们那些军人可以在这个望楼上瞭望，看看他们要干嘛，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那跟耶稣那个时代的罗马总督叫做比拉多啊，那确有其人。他们比拉多平常是住在加萨利亚另外一个城里，他们在那边就找到了一个牌子，那这里头一个字是 Tiberium， 就是那时候罗马皇帝叫提比利亚，然后这里就看不大清楚了 Pontius， OK， 这个拉丁文的 U 跟 V 是同样的写法，这个它的 us， 然后 P I 啊 P 这个是个 L 拉，然后这是 A， 那这是这个 T， 这是这个 U 啊，就跟 V 一样的写 S Pontius Pilatus 啊，就是他的官邸的那个石头，就是名牌就被找着了，那确有此人，那就是在耶稣时代的时候做罗马的总督。 啊，可是比拉多找不出他有什么罪，就刚好那时候希律就是另外一个希律王，不是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希律王，是他的孙子那时候做王，所以他就送到王府那边，他就去问问他说，让看看他有什么意见。在公元70年的时候，犹太人他的搞革命叛变，是罗马派的提多将军来，他就住在那时候希律的王宫里头，因为那里大概设备是比较好，他就决定把所有其他的房子都烧掉拆掉，就是他的大本营还是保存一直到今天，所以他们就把耶稣送回到这个地方来，接受希律王的审讯跟嘲笑。可希律拿他没办法，就说那你再回去好了，他就又把他送回去。所以那天晚上耶稣一个晚上没睡觉，他从吃过晚饭以后到克西马尼园，然后后来到祭司府，后来到总督府，总督送到王府，那王府又送回总督府，在那边实在是已经非常非常疲倦了。那在总督的面前耶稣就被定罪啊。其实那时候总督他没有想，他找不出耶稣有什么罪，他就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华石处，待会我有个这个方面的一个图片啊。那一天在中午的时候，比拉多对对方说，看到这是你们的王，因为耶稣没有做过任何错事，唯一的就是有人认为耶稣是犹太人的王。那这些人的包括的当时的保守派，包括当时的当权派，包括当时的革命党人，都众口一心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那比拉多说，我怎么办呢？这是你们的王，我可以钉吗？啊，祭司长说，就是这样，我们没有别的王，就是除了罗马皇帝以外。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这个铺华石处今天已经发掘出来，那地方石头果然是很平啊。那要虽然很古老，有2000年的时间，还是很好。那这里有一块石头，就是我们知道圣经上说，那个罗马的军人他们在等的时候没事就抽签，就玩一些这个游戏啊。我们小时候也玩过这一类的游戏，那他们为耶稣的衣服抽签啊，这样子。然后他定罪了以后，他就要背十字架去走一条走去钉十字架的地方，叫做苦伤道。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因为假装他是王，用荆棘变作冠冕，然后因为王好像是要戴个帽子的，戴在他头上。然后王要拿一个权杖，他们就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然后假装就跪在他面前，就戏弄他，说恭喜啊，然后又吐唾沫在他脸上，用苇子打他的头。我们的主真的是受了很多很多的讥讽，很多很多的痛苦。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人穿上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他出来的时候，其实耶稣一个晚上没睡觉，来回的走了那么多，他背不动那个十字架，他就找到一个人叫做西门，就勉强他出去同去背耶稣的十字架。所以他就往北走，就是也是往高处行。那耶稣当初走的路今天也发掘出来，因为就是从总督府到去刑场的那条路，那也都是我们的主当初也就亲自走过这条路。那这条路今天有些地方已经被修好，就是现代人走的，就是苦伤道。到了一个地方，到了那边就钉十字架咯。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是那个地方就很像一个骷髅头的样子，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神我们的主即使在最后的时候还爱那些欺负他戏弄他的人，钉钉就研究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耻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啊，耶稣其实他可以从十字架下来教训他们一顿再回去，他没有，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这个据说就是那时候的刑场，那有一个因为山下头有些洞，这可能很有点像这骷髅头的鼻梁啊，两个眼睛啊，就是在这个地方，那是一个交通要道。 那圣皮相把翻译作叫做各个他啊，就是待会儿师母会给我们献诗，就是讲到各个他的爱，就是讲在这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那十字架这个刑罚，很多人不晓得到底是怎么做的，直到几十年前，他们在开挖的时候，挖到一个已经死掉的人啊，找到他的脚已经变成化石了，哎，脚上面有个钉子，这么钉过来，那钉子这个头弯了，可能当初钉过去的时候碰到那个木杆中间的一个节子，它就弯了，然后这是他的脚，他的大指头这个几个指头这样子抬下来的。所以因为有了这些证据，我们就知道其实当时钉十字架的样子是这个样子，他在钉在手腕子上头就不会掉下来，然后他脚是捏过来，然后就钉在这个地方。那今天我们有一个证据，就是这个脚是这样子摆的。那并没有杀这个人，可是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你这个被钉在那里吊在那里，全部的重量是靠这三个钉子支持的。那其实有人说钉十字架死倒不是流血过多，因为其实不流太多血，而是窒息而死，因为他实在是撑不住，他就累了，然后就挂下来，就不能够呼吸了。我们的主当初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他被葬在一个新的坟墓里头。有一个财主，他叫做约瑟，他也是耶稣的门徒，那他就去见这个罗马总督，说把这个尸首给我好吗？比方说好，他就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凿在磐石里，他就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就在刚才那个哥哥他的下面就有一个石头的坟墓，过去他前头有个挡的石头，现在今天已经没有了。那我们可以进去看啊，就当时说这是一个新的坟墓，因为它里头有两个位置，有一个位置显然是放过人的，另外位置是还没有完全做好的，就不再用了。然后附近也有一些早期的基督徒聚会的光景，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叫做花园冢 Garden Tomb。 那我相信戴师母跟我们有一个诗歌的分享。
生命破碎心也得痊愈，主应许赐救赎喜乐，空虚心情愿传教主代，因为他为我舍命施加，愿舍弃一切的私欲，将哥哥他的爱传扬彰显。
我们的故事还没有完，我就快完了啊，还没有完啊。其实啊，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就都白搭了。那我想对基督徒来说，非常这个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的坟墓空了。在圣经上记载说，七日的头一日，就是在复活节的早上黎明的时候，有一些妇女带着她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那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是天使，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以前说的，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这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那那个门上今天就贴着这个牌子说，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这个坟墓是空的坟墓。那但是这样子可能还不够，就是耶稣的门徒有相当大的改变啊。比方我举个例子，后来几个门徒在宣教的时候就被捉起来，那就被邀在这个耶路撒冷，在大祭司前面受审问啊。记得在耶稣在被钉死的时候，门徒害怕的不得了，就四散。他叫那些门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那时候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哎呀，这个大人啊，知名的官府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应当知道，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个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哇，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我想彼得是逃不了的， 因为他们说啊，你胡说，你到那个坟墓去看看，他就在那儿已经烂了臭了，你还说什么？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做这个事。那彼得得理不让人，他说这位耶稣啊，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你把他丢弃了，可是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天国就是建在他的身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他们好奇怪，因为觉得彼得约翰他是没有学问的，怎么有这样子胆子，怎么敢在这个法庭里头这样子的讲话，他们认明他是跟过耶稣的。所以耶稣复活有几个重要的证据，一个就是空坟墓啊，这个坟墓为什么空，你可以说是被门徒偷了啊，不可能的，因为耶稣跟门徒这样子讲说他要复活，那如果他没复活的话，门徒老早跑光了，那耶稣的敌人更不可能偷，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能够把坟墓里头的死人拿出来，所以我们今天知道坟墓是空的。那门徒当初是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文化的，胆小如鼠的，一有事情就跑的，所以他们今天敢在这个法庭里头大声的讲话，传扬耶稣基督的道，就是因为这样子做，造成当时政治宗教界的大骚动，这是历史的事实。所以耶稣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老师，不仅仅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他还复活，证明他是救主，是生命的主。我们再一次回过头来看耶稣的任务，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你是被掳的吗？你想不想得释放？你是瞎眼的吗？你想不想得看见？你是受压制的吗？你想不想得自由？如果你想，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跟生命的主，就那么简单。像摩西当初举蛇的那个图片，你只要说你信，你举手说你信啊，你就可以从你被掳的光景中得释放，你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你的压力也可以被拿去。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在祷告之前，我也想问一下，今天在座有没有哪一位啊，认识了耶稣，虽然认识的只是这么几句话，这个几件事情，你已经觉得这个是很值得你追求的。耶稣传福音给你，让你如果你被掳，你可以得释放；你瞎眼你得看见，你受压制可以得自由。如果你想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跟生命的主，特别请你举起手来，那我为你祷告。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来放下。还有哪一位啊？谢谢，感谢主，放下。还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那边有，谢谢，谢谢，我看见了，放下。还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要从你被掳的环境被得释放，从你瞎眼的光景得看见，被受压制得自由？还没有哪一位，请你举起手来。来，谢谢，看见了，请放下。还有哪一位？啊，还有，谢谢，感谢主。还有哪一位，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就今天晚上，你表示一下，让神看见，就是这么简单。啊，那边还有一位，谢谢，感谢主。啊，可以，耶稣可以让你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还有哪一位，愿意今天晚上表示一下？我待会儿特别为你祷告。还没有哪一位？那边还有，谢谢，请放下。还有没有？好，谢谢，请放下。还有没有哪一位？那边还有，对吧？谢谢，请放下。看见了。我再问最后一次，还有哪一位今天晚上愿意就这么简单的举一下手，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跟生命的主？如果有的话，请你举起手来，我特别为你祷告。感谢主，啊，感谢主，感谢主。如果你刚才啊举了手，啊，请你在心里跟着我做下面的祷告。 我说一句，你就跟着在心里说一句，亲爱的主，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做我救主跟生命的主，谢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余生，阿们。谢谢，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那晚时间交还给主。